大家好，欢迎收听张宏杰简读中国史。今天我们来讲第一集，中国历史的几条大脉络。我在发刊词当中讲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呢，是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的一些总体特点、大的规律、历史发展的一些大的脉络。那么中国历史到底有哪些大的脉络呢？在第一集当中呢，我就先简要的给大家梳理一下。第一条，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也是我们中国人非常自豪的一点。确实，这是中华文明一个核心特点。我们今天中国人使用的汉字，商朝时候就有，只不过这个字体呢，从那个时候的这个甲骨文演变成了今天的楷书。我们今天读起3000多年前的诗歌，也就是《诗经》，会发现仍然是押韵的。如果一个汉朝人穿越到今天，他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跟处事习惯跟汉朝呢，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一直是独立发展，有着自己非常鲜明的个性。那么对比一下世界史，这一点呢就能看得更清楚。人类历史上其他古文明啊，今天大部分都已经灭绝了，当然这个灭绝呢是打引号。你比如今天的埃及人，除了他靠金字塔发展旅游赚点钱之外，他们今天的文化跟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几乎没啥关系。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先后被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语言、文化甚至种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你比如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更是这样。事实上，后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苏美尔文明的存在。一直到近代，西方外交官在这儿挖掘出几千年前的神庙，人类才知道原来这片土地上那么早就有过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呢，各种蛮族大量涌入，罗马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拉丁语由活的语言变成了死的语言，被各种其他语言所取代。所以比较一圈下来，只有中国这个文化确实是几千年基本上一以贯之。那么从这一点我们能得到的一个启示，是中国文化的惯性是极其强大的，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要强大。所以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句话用在中国身上特别合适。我们今天社会上所有一切现象，你在历史上几乎都能找到先例。也正是因此，我们也可以预测中国历史上很多现象以后还会重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会有这么强的延续性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地理特点。世界上其他几大古文明，你比如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他们之间呢，相似度比较高。我们到这个博物馆去看他们的文物，很多地方非常相像。为什么呢？我们看地图，他们中间呢有一个地中海，如同内湖一样，把他们呢连接在一起。在古文明当中，只有中国跟其他文明差别很大。为什么呢？一个是中国离地中海很远，另外一个呢，中国地理上它有一定的封闭性。中国的西南面和西面呢，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高原，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东面和东南是太平洋和中国海，北面和西北是沙漠和大草原。而且中国人还感觉这种隔绝程度还不够，在北面呢又人为的修起了一道万里长城。当然即便如此，中国和外界呢还是有道路可通，只是这个道路呢太难走， 所以玄奘要去一次印度，他得走上十来年。那么这种地理上的隔绝，它就产生了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中国文明在几大古文明当中，它并不是最早发展起来的。我们总喜欢说自己的文明早，是吧？我们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但是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明真不是最古老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两河流域，时间呢是公元前3500年前，这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那么文明在两河流域扎根之后呢，又开始向其他方向传播。公元前3000年，受两河流域的影响，诞生了埃及文明。公元前2500年，诞生了印度河文明。那么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呢，相对是比较晚的。二里头文明起源于公元前1750年，这个比两河流域要晚了1700多年。所以地理上的特点造成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呢偏晚。但是中国地理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黄河中下游这块地方呢，它特别适合农业的发展。人类四大古文明都起于这个大河流域，这就说明灌溉农业对文明的形成非常重要。那么黄河流域在这四个大河流域当中，它的条件是最好的，因为黄土呢它结构疏松，而且非常肥沃，天然的就适合农耕。所以人们用那种最原始的石刀和木犁也能获得比较高的产量。所以中国文明又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后发的优势，很快就成为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农业文明在黄河中下游出现之后呢，发展得非常快。因此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大规模分封制的国家。周代就建立了层层分封的封建制度，这个比欧洲呢要早1-2000年。中国的青铜文明虽然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但是后面发展的比原产地要辉煌得多。大家看湖北省博物馆这个曾侯乙墓的青铜文物，那种精致和繁复，比其他地方的青铜器啊，那不知要精美多少。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就奠定了以后几千年的文化格局。到了秦朝，中国率先在人类史上创建了最大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实现了当时国家对人民最严格最精密的控制。那么郡县制度、文官制度在法律基础上对社会进行精细化的控制，这在西方都得1000多年之后才会出现，那么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也是遥遥领先。所以日本学者福山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出现比世界其他地区要早得很多。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华文明演变的步伐一下就慢下来了。从秦朝到清朝，我们看中国文化上基本上还是先秦诸子，只不过有一些新的解释，政治制度上是秦朝确立的那些制度，在历史上呢，也只是表现为不停的王朝循环。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华文明的早熟呢，是因为地理环境。那么后来的这种发展的缓慢，也是因为地理环境。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让中国呢整体上比较安全。另外一个呢，周边民族在文化上比较落后，所以几千年中国在文化上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也就没了前进的这个动力。那么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条脉络是两头变化剧烈，中间不断循环。我们说中国文化是连续的，没中断的，但并不是说这个文化没有发展和变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重大的突变，一次叫周秦之变，还有一次呢是全球化之变。周秦之变就是周代的封建制度变成了秦代的郡县制度。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封建这俩字呢，你用它指代秦始皇之后的这个时代是不合适的。封建嘛，很明确就是封邦建国， 指的就是分封制，这个呢是周代的事。在周代封建制下，人们是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就进入到帝制时代，社会运转的规律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个是周秦之变。第二个变化是全球化之变，这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化让整个中国社会的运转规律又发生了一次质变。那么在这两次变化中间，就是我们熟悉的王朝兴替时期，也就是说一个王朝建立一二百年之后呢，就会官逼民反，然后呢出现农民起义，不久被一个新兴王朝所取代，如此循环不已。那么这种现象中国人都习以为常，但是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的是，这种频繁的改朝换代它并不是世界历史的常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呀并不是这样，我们看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诞生那一天到今天一直是一个家族。那么英国威廉政府以后到今天将近一千年，血统上其实也一直是延续的。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中国还有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越南和朝鲜才有这种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现象。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呢，也只有汉文化地区才不断出现此类现象，西藏地区跟大部分土司统治地区并没有周期性的所谓农民起义或者是农奴起义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具体的逻辑呢，因为需要很花时间，第一集呢我就不展开讲，以后呢会花很多篇幅来细讲，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条大的脉络是在这一头一尾两次巨变中间，一方面中国历史不停的循环，另一方面也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去演进。从表面上看，从秦朝到清朝这两千年中国历史是一种循环状态，但事实上这种循环当中呢，它也有变化。所以这两千年呢，它并不像西方学者所说是一种完全僵化的停滞的时代。在这两千年当中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政治技术的不断演进，皇权越来越重，臣权越来越轻。中国历史的第五条大的脉络则是边缘和中央的关系问题。从夏朝诞生之后，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它都起自于边缘地区。你比如对夏朝来说，商朝商人他是一个边缘民族，他是东夷。那么对于商人来说，周代周人也是一个边缘民族，他是西夷。一些历史学者研究认为，周人的祖先呢确实很有可能是北方的这个狄族，就是夷狄的狄。那么后来的这个秦国在中原的诸侯国看来也是一个西边的蛮夷之国。事实上秦国受草原文化的影响确实也非常深。那么这种边缘和中央的关系到了汉代之后呢，还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几乎都是起自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能够占据半壁江山或者一统天下。占据半壁江山的是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代和女真的金朝，一统天下的呢是蒙古的元朝跟满洲的清朝。他们共同特点都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东北，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比如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族这四个民族，他们都要剃去前额跟头顶的头发，然后呢编上辫子，所以编辫子这个事儿不光清朝有。那么鲜卑有八柱国，契丹有八部，满洲有八旗，这个呢也不完全是一种巧合。所以边缘民族入主中原，这不是一时一时的特例，这是中国历史规律性现象。那么这个现象背后它有着非常深刻的原因。以上这五条就是我总结和梳理的中国历史几条大的脉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按照这些脉络 分级进入讲解。